白阳王方国珍在梅花圈中口出狂言，用画杆描金戟一指，哎，朋友，报名在那，你是谁呀？下场的人一阵狂笑，姓方啊，不认识我，我是安徽人呢，姓姚，我叫姚猛，外人送号飞叉将军。我说方国珍，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，练武的人都离不开这一套，是方才你的口气也太大哦，你手开气门，你就能镇住吴科长吗？哎，本来我不想跟你动手，我听你说话太狂，我教训教训你，叫你知道知道姚猛的厉害。说实话，这飞沙将军前后把一合，哗，分心就刺。方国珍呢，那是久经大敌，掌中这条画杆描金戟，非是等闲可比。再看他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两只眼神盯住了，烈焰苗离他胸口不太远了。他身子突然往旁边一闪，嘿，苍啷一声，烈焰苗挑空了。他这大戟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往上一架，看着，啪，把烈焰苗给崩出去了。方国珍一涮手，用大戟的戟转，奔姚猛的太阳穴便拍。姚猛使了个锁梗苍头式，这戟转没拍中，二马盘魂，兵刃并举，就站在了一处。姚猛20多岁，英雄出于壮年呢，血气方刚，有这把力气，五谷烈烟苗使得也非常熟练，就见寒光闪闪，茶盘子响着，是滴水不漏啊。方国珍久经大敌，身经百战，能怕他吗？这条画杆描金戟舞动如风，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天下举子看着无不喝彩，连吴建章、胡德海、朱元璋、郭英也不住的点头称赞。30回合没分出胜败来，正好这时候二马一错蹬，就见方国珍，哎，把大戟交到左手，在鹿皮套里的他右手擦擦拽出四嫩银装锏。这银装锏呢，是短家伙，一段在鹿皮套里头放着，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方国珍不使命。这是长家伙之中套着短家伙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全凭着手疾眼快。这一错弄呢，两个人挨着最近，短家伙可以够得上。方国珍把四棱银装锏拽出来，抡动右臂，反足的力量，张家伙们，奔飞沙大将的后脑便砸。姚猛知道上了当，一听后边恶风不善，哟，再躲已经就来不及了。姚猛把牙关一咬，眼一闭，干脆我把这脑袋我就闪开，肩膀往上一端，脖子往里一缩，这叫恐背躬身式，把脑袋躲开，后背交给人家。银装锏正拍在眼心镜上头，耳轮中就听见啪。 如果要没有盔甲，这个人当场就得没气儿，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。要怎么古代当大将的顶盔挂甲有什么用呢？就是防备兵刃，保护身体的，真起了作用了。眼心镜扛着这一下，那人也受不了啊，不敢摇芒打的眼前一发黑，把嘴一张，一口鲜血喷出来了，这口血也能有50cc。姚蒙讲的眼前发黑，哎呀一声是拨马便跑，逃出梅花圈。方国珍高兴，把四两银装眼床的鹿皮套里头，马围着梅花圈转了两圈，众位大家看见没看见，方才我打的那个人姓姚啊，安徽人。要说这位英雄有没有能耐，有，不过得跟谁比，要比别人可能他是英雄，要跟方某比他可差的太多了啊！您瞧刚才我那招打的多漂亮，那可有个名叫凤凰单展翅，您看我打这招多漂亮多美，哎，您光看着漂亮，您知道我背地下了多少年的功夫啊？要说我手狠一狠，姓姚的这条命没了，因为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都为国家出力报效，都想当状元，我手下给他留情了，使了一成劲儿就把他打吐血了。我看呐，你们要没能耐的干脆别下场，阴天下雨你不清楚，那么有多大的本领你不知道吗？我还请一位哪位下场？要没有下场的，这五状元可就是我的了。这人一说话一点知识都没有，您听他方才说的话，自夸其德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很多人都不爱听，有不少人就准备兵刃打算下场会他。正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喝，来，方国珍，少他娘的吹牛，爷爷到了。有一个人是部下的将官，来到梅花圈，用掌中冰铁大棍一指，姓方啊，你先等着我，标明挂号回来，我把你拍成肉饼。这人是两条飞毛腿，赶奔官武楼标明挂号，经过妥妥的允许，二次来到梅花圈。方国珍一看在面前站这条大汉，平顶身高9尺8厘，宽肩膀，细腰梁，腰里头扎着香牛皮的绑带，下面是大叉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薄底靴子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勒着狮子汗，掌中一条冰铁大棍，这张脸如同姜黄，两道八字眉，一对大眼睛，别看小伙长得黑惨惨的，叫黑翠，长得五官那么英俊，说话的声音也洪亮。方国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你叫什么名啊？报名在上。这人们听把眼一瞪，我是湖北襄阳的人，姓赵，我叫赵林，外号人称铁棍将，也招棍。 部下的将官，他就往空里头纵，双脚点地，旱地拔足，噌蹦起了五尺多高，双手如棍，是搂头便砸。方国珍明白，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、啊。凡是使棍的、使锤的，这样人准保有力气。一看棍子下来了，他把马往旁边一拨，哎，使了个单臂拉弓式，往外一推他这条棍，就这一下兵刃接触，震得方国珍两臂酸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个马上，一个部下，二人是站在一处。方国珍偷眼观瞧，这使棍的赵林可挺厉害，身轻柔柔来回转动，有时候在马肚子底下来回之钻，这要叫他给钻上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方国珍一想，得了，我别这么冒险，用巧计迎他，唰，虚晃一招，拨马就走。使棍的赵林不服，在后的抡棍就追。方国珍在头前跑着，这个是假的，仰带大树，马往前面走，眼望后子兵，他偷眼观瞧，追来了。姓赵的，你这条小命就给我逮这儿，冷不丁一抬腿，吭，把大戟挂住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，这弓箭的动可厉害，咔嚓一声扣满弓弦，冷不丁一翻身叫犀牛望月，连张家伙啪直。这一箭奔赵林便射，赵林呢也夹着防备呢，可不知道方国珍使用弓箭这么熟练呢，冷不丁见人家一转身，箭就到了，吓得赵林一闭眼往旁边一甩下，哎，躲得慢一点，这箭来得太快，正射的嘎吱窝子，因为他没有甲胄护身，这一箭射得格外深，钉进去足有三寸，把赵林给疼的，哎呦，大棍落地，他忍着痛把箭拔出来，闹了半天是一只带钩的箭，还蹬出一块肉的，足有一两啊，把赵林疼的哇哇爆叫。把剑扔到地下，是提棍便跑。方国珍连胜两阵，呵，更找不着北了，把这张嘴咧着，没有耳朵挡着，能咧个转圈，眼望着天下，高声喊喝：众位，牛可不是吹的，哎，看见没？又胜了一阵，身为大将，不但说跨马抡兵刃，征战两军阵，弓刀石马步剑的样样精通，十八般兵刃的样样皆晓，您看刚才我射的怎么样，使的那招叫犀牛望月，您看那姿势多漂亮，哎，我的箭是百发百中，有人说你也没把他射死，那是我手下给他留情，多少得给他放点血，让他知道知道厉害。哪位还过来？要没有过来的，吴状元可就是我的了。他是越发的猖狂，正在这时候。又有人高声喊喝：方国珍，亮等片刻，毛家会你。有一匹战马如同闪电一般赶奔关武楼，来到楼下， 咯噔把四将带住，飞身跳起来，戳刀拴马，皮带撩袍，赶奔楼上。等这个人一出现，坨坨老太师就注意了，发现上楼挂号这个人身高九尺，细腰扎背，面赛银盆，两道黑针针八字利剑眉，一顿俊目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三绺的墨髯，黄澄澄的金盔，九吞八叉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腰悬宝剑。这个人稳如泰山，举止不俗，人们就对他注意了。有人偷偷的告诉老陀陀：“太师，您认得他是谁吗？”“
他是谁？”“
哎呀，这家是江西九江的人呐、姓陈，叫陈友谅，自立为南汉王，手下广军队有十几万，那是咱们朝廷的辅兵。这小子就是陈友谅啊！”“啊！”“哦！”老陀陀暗中一咬牙，怎么？陈友谅也来了，心中又激动又恨。心说话，这个陈友谅屡败官兵啊，我曾派人赶奔九江围剿于他，哪一回都是大败而回。哦，没想到你也来夺状元，哈哈，你来到我们五科场，你还活得了吗？要这么看起来，今天下场的人不单是方国珍、陈友谅，还背不住有更大的大鱼。我主天子有鸿福哦，把这些乱民贼子全都骗进五科场，今天我叫你们难脱公道。坨坨是这么想的。这时候南汉王陈友谅见了元顺帝之后，来到坨坨的面前一跪，准备挂号。老坨坨仔细看完了，点点头：“陈友谅在。”看你堂堂一表，果然有英雄气概，去战方国珍。如果你大获全胜，你就有武状元的希望。听见没听见？多谢老太师借您吉言，下场去吧。
遵命。
南海王陈友谅下了官武楼，来到战马的近前，抄刀上马，赶奔梅花圈。等着跟方国珍一见面，方国珍的脸往下一沉呢，不高兴了。因为梅花圈里头就他们俩，如果小声说话，别人听不见。方国珍的马往前一凑，端着画杆瞄惊喜：“这不是王兄吗？你怎么下场？”陈友谅手端大刀：“贤弟，我怎么就不能下场呢？”方国珍一拨了脑袋：“王兄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想当初你在九江开会，你怎么说的来的？你这不是背信弃义吗？”陈友谅听完了，一拨了脑袋：“方国珍，你别往下说了，功名富贵没有让人的，我这么做，我怎么叫背信弃义呢？”书中代言，他俩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方国珍要质问陈友谅？原来这里边有一段隐情，在第一天咱就讲过，元朝末年天下是刀兵四起， 有很多的农民起义军自立为王，还有很多的商人，哎，也领了一伙人造了反了。这个南汉王陈友谅是打鱼的出身，后来在九江一带组织义军，就成了南汉王。在这些反王之中，可以说首屈一指，势力是最大的。因为他兵多将广，就有号召力，其他的王子都跟他处的不错。自从元顺帝的皇榜发出去以后，陈友谅在九江召开了个联军会议，台阳王方国珍也参加了，什么苏州吴王张士诚、徐州王李春、徽州王左军弼、上梁王韩瑾、下梁王韩达都参加了。那时候陈友谅就当众宣布说，元顺帝这一次加了个恩科，要说叫咱们多壮烈，又说赦免天下不究既往，可能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。不过呢，咱们应当赶奔燕京城，到那看看，能把武状元得过来，掌握了兵权，再反对元顺帝，推倒元人，不更方便吗？如果夺不来武状元，我们也看看京城的动态，联络联络各地的友军，对我们也是有利的。大家都挺同意。后来陈友谅就主张，如果要是夺状元的话，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。比如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人，有一个下场的，第二个就别下场。咱不管是谁，谁得了状元不都是好事吗？假如说我们自己的人失败了，被人家给赢了，我们可以下场。总而言之，一个目的，就这五状元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头，我们这些人谁得着都行。大家是一致通过，方国珍双手赞成。你看今天方国珍连胜了两阵，本来打算跟别人动手的，没想到盟主陈友谅是赶奔方国珍。